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呜呼，迎接2026年啦。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周六豪啊。每到新的一年呢，大家是不是呢都在做一件的事情？没错，就是呢立心智，定目标。什么诶，像是今年一定要瘦5公斤啊，我要学会一门语言，或者呢在属灵的层面上，我要读完整本的圣经。这个呢我自己是真的有在计划，在今年我要在读经方面呢有更多的进步。那这些目标呢听起来哇真的很棒啊，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年初就是信誓旦旦，年末呢回头一看，诶好像呢又没有做到，然后心里头呢就有一点的小失落，甚至呢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失败了。我最近呢听说心理学家有一个很有趣的建议，他们说啊，与其呢一直给自己设目标，不如呢就试着舍弃目标这个词，改从别再逼自己达成什么目标了，而是呢去找那些让你觉得哇很惊喜，哇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啊，这样的一些体验。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是呢喜欢观察鸟类的朋友，我就想起了我的朋友李诺了。他清晨的时候呢就背着望远镜呢就跑去山里，为了看到一只稀有的鸟类，等上好几个小时呢也觉得很享受。又或者呢是那些研究昆虫植物的朋友，他们在泥土里翻啊找呀，在森林里呢穿梭，眼睛呢闪闪发亮，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那种期待。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标才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喜欢，真的是充满了好奇，真的想要知道更多。而这份的好奇心呢会带来一种叫做惊奇的感觉，还有呢有一种很喜悦的心情，都是呢非常强大的正能量。这个呢就让我很自然地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神从来都没有要我们靠着达成目标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有没有愿意与他同行，有没有愿意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历他的同在。诗篇37:4说，又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我们以神为乐，当我们的心与他对齐，我们的渴望也会被他更新，变得呢更贴近他的心意。也许就不是强制的要求自己每一天要定下看多少节的圣经，多少章圣经的目标，而是呢先求神打开我们的心，在读经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真实的能够经历到神，体会到亲近神的那一份喜乐。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持续的享受读经，可以来祷告，可以借着灵修来亲近神。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不要再被目标这两个字呢绑架住了。这不是叫我们完全不计划，而是呢也提醒我们不要让未来的焦虑偷走了今天的平安。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有方向，有渴望，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活在神的恩典里，我们每一个当下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里不只是完成目标，而是活出恩典，不只是更努力，而是呢 更亲近主，不只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成为神眼中那个被爱的儿女。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走在信心的路上，期待每一个与主相遇的惊喜的时刻。在2026年的开端，我们继续享受与主的同在，聆听来自神的话，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5篇9-18节。
以色列啊，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人的帮助和盾牌。亚伦家啊，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人的帮助和盾牌。敬畏耶和华的人啊，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人的帮助和盾牌。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赐福给以色列家，赐福给亚伦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增加。你们蒙了耶和华的福，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
要倚靠耶和华，既然知晓了住在天上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是唯一值得我们去敬拜的，诗人就进一步呼吁神的选民以及所有在各处敬畏耶和华的神要倚靠耶和华，并且诗人三次重复耶和华是人的帮助和盾牌，四次重复他要赐福凡敬畏他的人，并不分大小。基督徒的信仰常常出现钟摆现象，容易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过去当教会多受苦难的时候，教会就比较强调神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却甚少加祷神的赐福，纵然偶尔有所提及，也总是将福灵异化解释，甚至若有人在物质的福分上稍有追求，便被视为贪爱世界，遭到整个基督徒团体的唾弃。近些年成功神学的教导在各处大行其道，受其影响的教会又开始大谈特谈神的赐福，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好像信靠神就是为了求取一切物质上的好处。这又让一些保守的教会对于神赐福这一真理避之唯恐不及，生怕稍不留意就被贴上成功神学的标签。但是诗人在此却向我们显明，当我们敬畏神倚靠他的时候，他不单单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盾牌，同样会赐福我们，使我们无论大小不分卑贱都蒙耶和华的福。而此处所提及的福明显是谈及物质层面的，因为它不仅仅关乎倚靠神之人的本身，也延及他的子孙，并且诗人也强调这福是彰显在活人之地，而非单单发生于灵性的世界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学习倚靠你，寻求你的恩惠。因为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凡倚靠你的必得着你的帮助和赐福，这是我们在活人之地得以放胆的信靠你，见证奇妙的恩惠与作为。但是主啊， 你最了解我们的软弱与小心，因为我们总是容易被眼前的事物所迷惑和欺骗，以至于我们无法单纯的信靠你。怀疑和小心总是如微风般萦绕在我们的耳畔，以至于我们稍不留神就被牵引走错了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警戒我们，让我们学习聆听圣灵的感动，顺从你真理的教导，懂得如何倚靠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有没有一种声音能带你突破限制，翱翔天际？
在日落之后，当城市灯火渐亮，有一艘电波飞船正悄悄起航。
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也不管你飞得多远，只要你愿意聆听，他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
不需要每天都见面。
忙碌之中，我们依然并肩。
哪怕世界再快，但是不被时间改变。
尤其是最好的语言，
你一直都在。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每周六日晚上6点到7点，在良友电台准时起飞。
彼此之间，心跳从未走远。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用心儿飞翔。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21，统摄天涯沦落人。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12月中旬是我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成立37周年的庆典。当天我们举行感恩崇拜，感恩我们邀请到小杰宣教师主讲崇拜的信息，还有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带领敬拜。除了感恩崇拜以外，我们还加入了另一个环节，就是商建好声音诗歌分享的环节。为了丰富这个环节的内容，我们还加入了生命见证的分享，成为了诗歌感恩见证的环节。我邀请了曾经和我一起在长者团契分享见证的小梁弟兄，再一次分享生命见证。曾经我也在拐杖笔记里面分享过他的生命见证。会庆的大主题是软弱中显实力，我和小杰、小梁就着这个主题一直保持联系和筹备。会庆的前两天，小杰的信息预备好了，我从他的讲道简报里看见他信息的标题，一个很醒目的标题，沦落人，让我想到如果伦理上的小杰曾经是一个沦落人的话，那么伦理上的小梁当然曾经也是一个沦落人了。所以我把商建好声音诗歌见证的主题微调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
耶稣是生命，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必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会庆当天，小杰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以热烈的歌声赞美上帝，我们大家都很投入的敬拜。
唯一的盼望。
讲到的信息开始，小杰分享自己生命历程，讲述他从一个年轻健壮、多才多艺、品学兼优、处处得到称赞重用、光芒四射的青年，因着一场交通意外变成了一无所有，在极度的伤痛之中一度的沉沦沮丧，成为了沦落人。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圣灵的安慰、家人和教会弟兄姊妹的扶持，他得着盼望，重新振作， 投入生活，踏上了服侍的道路，得着了爱情、婚姻，得着了美满幸福的家庭，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沦乐人。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广东话的沦落人和沦乐人的发音是一样的，都是沦落人。当天参加会庆感恩崇拜的人，听到小杰的分享，看到小杰靠着主的恩典从沦落人变成了沦乐人，大家都感到幸福又啧啧称奇，深深感受到上帝在小杰看似软弱的躯体上彰显了实力和荣耀。会庆的下半场是商健好声音同是天涯沦落人小梁弟兄的生命见证分享。在我和小梁弟兄的对答之中，分享了他从小患上小儿麻痹，遭遇到父家的漠视，在求学成长的过程历尽艰辛，他实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沦落人。感恩的是小梁成长的道路上不同阶段遇上了天使，成为他的帮助，让他可以顺利完成学业，得到很好的装备、很好的专业和工作，甚至得到美好的家庭。当他晚年信主以后，他赫然明白，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完全是上帝好像直升机一样看护照顾着他。虽然小梁晚年的时候因着体能衰退必不得已要入住疗养院，他也有过失落的时间，但是因着信仰，他很快地转化心境，靠着主积极投入疗养院的生活，甚至成为了疗养院的义务辅导员。最近我带着他到不同的机构单位分享生命见证，让他更加认清了自己的使命，活得更加喜乐有盼望，同样从一个沦落的人成为了沦乐人。整个会庆的内容就有两位坐轮椅本来是沦落人，后来靠着上帝的恩典活成了沦乐人的见证组合而成。而回想会庆的当天，由我担任崇拜的主席，后来又担任见证分享的主持人，贯穿整个聚会的我也是一个坐轮椅的人，在病患软弱当中也曾经是一个沦落人啊。但是我同样也靠着上帝够用的恩典活到今天。当我认清自己的使命，不但服侍伤弱群体，而且可以在健全人的世界宣扬伤健共荣，我也发觉自己从一个沦落人转化为沦乐人了。不但如此，当天除了我们三个沦乐人，还有出席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也有不少是坐轮椅的，曾经也是沦落人，但是因着上帝够用的恩典，我们得着了救恩，每一个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都成了沦乐人了。圣经哥林多后书12:8-9，保罗这样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弟兄姊妹们，无论你是不是坐轮椅的，可能你的生命也曾经沉沦在苦难当中，在痛苦中挣扎，祈求脱离困境。爱我们的主不一定把我们身上的刺挪移，但是他应许我们够用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学习顺服身上的那一根刺， 用信心经历在苦难当中主耶稣与我们同行，经历他为我们预备恰到好处的恩典，好让我们靠着主不再沉沦，反而展现出软弱中靠着刚强的生命，活出喜乐、满足、有盼望、吸引人归向主的生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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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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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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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呼我，
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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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我，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
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卓林传道的分享，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留言板留个言哦。同是天涯沦乐人里的沦乐人这个词啊，小杰宣教师呢真是很有创意啊。卓林传道刚刚有说呢，就是广东话里头的沦落人与沦乐人，沦落人，沦落人都是同音的，但是呢两个词语呢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从沉沦到喜乐， 从无助到有力，靠着上帝的恩典翻转生命，一步步的成为在轮椅上喜乐的人。说到这里呢，我脑海当中就除了有祝林传道，还有呢小杰勋教师的样子之外呢，我还想到的是咱们的无限家人小班长，还有微晨姐，哎，还有呢最近也加入到了伦乐人的我们的文华弟兄。和你们交谈还有相交，在无限飞行号或者是在我们良友电台其他的节目呢，都会被你们的喜乐所感染的。在新的一年2026年的来到了，总是呢让人想重新的出发，要立下新的志向。在这个转换的时刻呢，我们也许会问自己，新的一年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呢？我想过怎么样的生活？或者今年想怎么样被神来陶造和使用呢？在思想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心里头就有一点点的压力呢？我们若是相信生命当中在全能的父神的手中，那么我们的生命啊，其实就是可以不断的被更新。只要呢，我们也愿意被更新，我们愿意主动的敞开我们自己与神连结，可以呢，从一个小小的决定开始，也许是每一天花五分钟安静的来祷告，也许呢，是每一天的早晨可以从灵修的生活开始。新的一年，我想不只是说我们的这个日历表里头换了新的一年的这个日历，而是呢2026年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神的恩典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呢可以重新的调整方向。那么就从今天开始，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他的爱可以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做好的选择。所以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今年我愿意让神怎么样使用我呢？我愿意在哪一些的方面成长呢？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的努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恩典，活出盼望，活出美好。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快乐主羊好，
天天老师好，
终于我们约上了。我其实有去回听呢，几年前佳音老师访问您，就是跟您聊天，在墨镜背后的世界，把您怎么信主的呀，然后怎么得到第一本盲文的圣经。然后包括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啊，还有那个在盲文学校里的生活，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
对，分享过一篇。对，
因为就觉得您很不容易，但是呢又在这个很特别的时间，也是透过一个特别的人给你买的圣经。这部分我一听我就觉得哇，好奇妙哦。因为当时的男朋友就是您现在的丈夫，他是还没信主嘛，对不对？
当时他没有信主，但是这都是神奇妙的带领，我相信。
是，所以我非常想要了解一下这几年间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从就是2019年我们两个呢就是回到我老公的老家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店。那个按说呢生意还不错，一开始呢不太好，后来呢慢慢就好起来了。但是我有一个亲戚呢，就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发展得很好，他呢就希望我们能过来，结果过来以后呢找的那个房子呢确实他不适合开按摩店。我们干了几个月以后看到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那个时候呢又很焦急又很矛盾的，
嗯，
因为不知道是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呢还是应该继续，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不适合做按摩这个生意嘛，当时就心里就一直很矛盾。
是
后来呢就打听到我们的以前在一个同一个学校的一个校友，他正好这里开启了一个店，他正需要招人，然后我们就到他这边来了，就是这样的。我跟我们老板也比较熟悉嘛，就是感觉各方面挺舒适，感觉心情也比在那个店里好得多，没有那么压抑了，至少他心里面的负担减轻了呀。
对，一边听您这么说呢，我也一边为您感恩。你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很适应啦。现在您还有什么是觉得还在思考的，或者说我还有一些地方您觉得我还没有适应过来的，有没有啊？
真的没有，说实话，我在这里就是不知不觉当中的和他们几个人相处的，可以说就是像我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不知不觉当中如果有什么事出去的时候，我再回来我就会说回家，就是一种形成一种习惯，形成这么一种思想，就是感觉这一年多当中很多的经历，就是我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里当作家了。
我有一个也是很关心的，就是您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啊？就是我知道你们从前关系已经相处得很不错啦，然后您很幸福，有一个很疼您的丈夫。那现在呢，现在特别想要关心的是丈夫他对信仰这一块他是怎么样。
就他对我的那个关系还是一如既往，但是他对信仰这一方面还是跟从前一样。我虽然是一方面担心，但一方面呢也是觉得有一点自责，就是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为主做出更好的见证。
我也记得当时呢佳音老师也给了您一些的建议，在平常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跟丈夫分享一些信仰，或者说就是跟丈夫一起祷告。但其实如果要实践出来是不是也是挺有难度的？
哎呀，非常难的，非常难，可以说。
是。
他虽然是他给我买圣经，他支持我的信仰，但是他自己呢，他就是他不愿意接受，他好像也不感兴趣。我也会给他分享一些我在主里面的经历啊，他也听的也是很勉强的，他不太愿意想听。
是。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那以您对他的了解，您觉得他不愿意听还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他总是说他接受不了出埃及记那一卷的圣经，他接受不了当中说的这个神击杀埃及的长子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在过红海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军兵去追赶以色列的那些人，然后呢那个神就让红海的水干了，然后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结果埃及人也想下海去追赶，结果他们就被红海淹没了。就这一部分，那一天他甚至是说你们的耶稣就是一位暴君，杀了那么多的人。我说我们的主不是暴君，我说真正是暴君的是埃及的那位法老。但是呢他对圣经不太了解，你跟他这么讲他听不进去。他有时间的时候呢他也不愿意多聊这些问题。因为对那个出埃及记这件书呢，我有时候呢我也是想，我应该把我知道的，因为前不久我刚刚听完了正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把它拷在一张内存卡里面，我经常每天都要听这个正道分解这个节目。然后呢最近刚刚听完张德仁老师讲完了出埃及记，我就想应该把我听到的把我能领受的那一部分给他讲一讲，就特别是这个为什么要击杀埃及的那些长子。因为他们因为那是个泛神论的国家，他们把长子都也当作神，把那个就是说是看到什么都当作神。我可以给他分享分享这一点，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有时候也是想把我知道的给他分享，但是我有时候又同时呢，因为我最近年我的记忆力减退的 特别的厉害。
嗯，
我生怕有一点分享错了，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不是别的，我怕我自己弄不好就分享错了，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我就挺小心，一小心的就可能就拖延了一些时间。
嗯，
所以就
是
今天我想要介绍那位真神，他在寻找命要拯救十三的人，
他不但改变我的生命，使我经历了重生，他希望你也能得到那救恩，要宣传给身边的人。如果你已经尝到主丰盛，要衷心殷勤地为他做美好见证，要宣传给身边的人，主也要赐给他们永生，要将福音用尽机缘传给人。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担忧，但是神一定有他自己的时间去拣选你们家的弟兄成为他的儿子。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神也许要我们这些传的人呢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很着急这件事情，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但是难道上帝不比我们更重视他想要得着的这个人吗？
对，
可是我们要在当中学习，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啊，除了等候以外我们也要与神同行啊，就是我们那些担心那些担忧，在我们开口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神来祷告呢？其实可能也许不需要真的很长啊，就是简短，上帝我现在很有感动，我想要跟我的丈夫去说明出埃及记，我想要告诉他，上帝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求你等一下在我们当中对话，就让我有平安，也让我的口齿能够明白，让我的心都能够呢说得清楚啊，我流露出来的都是圣灵你带领我说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也许这样的一个祷告让你接下来跟丈夫的对话可以顺畅。哪怕他可能有一些说啊不想听或怎么样，那我们就也是放在心里。总有一些的时间，因为我现在跟丈夫，我们有时候也是真的看那个感动吧，就是有时候你会预备好说我现在马上要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未必那个是最佳的时间，那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准备好的时间，但是并不是最佳的时间跟最佳的气氛。所以这为什么也要说我们时刻的准备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也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间，那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我们可以把福音，可以把我们想说的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的这个对象。但我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
哎呀，感谢主吧。
是，
也就是有的时候呢，我看实在不能和他在这方面不能和他沟通的时候，那我就只有好好的为他祷告了。
对对对，
可也是在祷告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灰心的时候啊，因为不管怎么样呢，好像他就是在那里原地不动。我呢，我52岁，他54岁，都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所以我就更加关心他什么时候他真的能够重生得救啊，我就特别的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想呢，我虽然对传福音这一块呢，说实话我做的不好，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自己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没有付出很多的代价呢，还是我自己就是没有那样的恩赐，我就感觉在这方面我是最亏欠神的。我有时候常常说，我说主啊，如果你现在这一刻你就要再来，我不能空手去见你。那就是怎么样预备呢？我就想，不管我用这个祷告的方法也好，还是祷告过了以后和他交通也好，我呢就先为我的老公，为我的女儿祷告。那就是说，如果神拣选他们， 让我的家人信主以后，他们再跟我一起再跟别的家人传福音，或者在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嗯，
那我就有了两个这个同伴，那就会更好，
嗯，
就比我一个人要好。
嗯，
但是他们又迟迟不肯相信，
嗯，
所以我有时候就真的有一点为他们好难过呀。
嗯，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是我最亲最近的人。
嗯，
我就在想，如果比如说或者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就是在这一刻当中，嗯，或者在下一分钟，那主就再来了，那他们将有什么样的结局呢？我怎么忍心看他们下地狱呢？
嗯，我想说啊，您自己吧，传福音这个工作呢，是可以说是完全就是揽在你自己的身上，听起来是这样啊。那你们现在，或者说您吧，你有没有找到当地的教会啊？这样啊？
我还没有，我2021年就找到了一间教会，就是在他老家那一块儿，给了我的灵力上很大的帮助。
但是那个是在以前工作的地方了，是吧？
对，
所以搬到这里来，这大半年就还没有找到一间教会。
我呢就是每到主日的时候可以在线上听到，就是跟在线上和他们一起聚会。
可是在线上聚会的时候，您的丈夫是不在一起的吗？
因为这个店里有很多的房间，我聚会的时候，我会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房间。他不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我这么问呢？因为我在想，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很着急，然后呢，我们也想说，哎，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我们自己传福音给家人呐，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上帝的工作是很广阔的，那也许如果透过不同的方式，哎。可不可能是身边有一些的同伴呢？因为你也提到说啊，如果我的丈夫信主，我的女儿信主，那么我就有更多的属灵的同伴了，而且呢，这些同伴是真的就在您的身边的这样。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有没有一些方式是，如果我们真的也能够到实体的教会里头，然后呢，就是因为您的丈夫也是很爱您很尊重您的嘛，那如果是邀请他一起去的话呢，哎，可能也许他也会跟着去，会不会是这样？就比如说一些团契啊小组啊，这样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投入到这个群体当中。
我们自己开那个店的时候，那不是我就是说我在老家那个教会当中的时候，当时我的同事也跟我一起去聚会，我们呢就多次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在主日这一天呢，就先把那个店的香先哪怕就关一上午，也可以让他和我们一起去聚会，但他总是不想去，到底也没去，
那我想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还是要放在心里头，也要为他来祷告，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
耶稣将是为你，耶稣将是为我，耶稣将是为你为我，我愿为他而活。这一份爱为你而来，你的一切他都明白，过去未来应许不更改，因他广阔的爱，耶稣将是为你，耶稣将是为我，耶稣将是为你为我，我愿为他而活。
那除了丈夫未信这个事情啊，还有女儿啦，女儿的这个信仰的状态是怎么样？
她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就 给他讲耶稣，就带他信主。
嗯，
他上了小学以后呢，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带他养成这个读圣经的习惯。嗯，那会儿他挺爱读，他也挺喜欢读，但是上了初中以后，慢慢的他就离神远了。嗯，所以说我也就很亏欠神，从完全接受愿意欣然的愿意爱神愿意接受神，到现在呢，他就是完全的离开主，完全的不相信。
嗯，是。
讲到这里，我感觉好伤感呢。
是，
所以我还是要为他祷告。有时候，嗯，我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什么？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毛病。就是说呢，我在为一个不信的人祷告的时候啊，我容易灰心，就是看不到结果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那个应该怎么办，一个是就是说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说着说着话，就是往往就是光重复那一句话，求主拣选他，求主赐怜悯给他，我就没有更多的话来为他祷告，我就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怎么样去更准确的为他祷告。
嗯，说的很对。
我想就是因为那一份的焦急，那一份的可能觉得心里头啊充满了可惜啊，然后一直都好像屡试然后又屡败，这种挫败感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靠近神，也没有办法去把本来就是只是说啊，上帝你就拣选他，求你就进到他的生命里头。可能连一些很简单的都一想起来就没有办法把它交托，对不对？
交托。我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说我是希望他们快点信主，快一点被你得着。但是我也知道主，你有你的主权，你有你的时间。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拣选他们，那是你的主权，那是你的事。但是我呢，要在你的带领之下，也求主加给我力量，让我在你的带领之下，尽到我的本分，就是为他们多多的这个付出祷告的代价，所以我多花些时间为他们祷告。我想我真正愿意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他给我当说的话了。
是的，是的。
也许有一天你会不相信耶稣的爱像一线你，
不可能的啦。
回想我应不应该打开心门让他进来，就在这一天你会不相信自己曾说
我不会接受的，我真的不会接受的。
当主的慈爱充满你心中，你会知道自己不该。当你飘荡在这罪恶人群之中，痛苦失望一定会有，但你能体会主爱是多么奇妙，于是你会再一次说
我真的相信了。
其实你不必再怀疑自己过去的罪能否除去，只要你相信并依靠耶稣，因他的爱你会得救。
而且特别您也要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的心来祷告，对不对？
对，
愿上帝呢给你一颗勇敢的心，特别呢也赐给你一颗不放弃的心。当面对这些不如意的时候，当面对一些无力的时候，圣灵啊，你就带领我的里头就有力量。这个对，你不可以忽略自己啊。快乐主阳，
你提醒的太对了，我是常常忽略自己。
是，你心里头都想着别人。
不是，就是感觉很为他们着急嘛，就反而忽略了为自己的心态祷告。
对，我们常常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多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需要关注的地方，我们就把那些目光都转到那些我们要关注的事情，那些人的身上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的心都还没回转，也还没有对焦到神的身上，我们还没有体贴到父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去张罗其他的事情。
对，
是，听到你这么想，我如果想起快乐主羊了，我也知道怎么样为快乐主羊来祷告了。
感谢主，谢谢新天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是我们主内一家人，就是应该这样彼此的联系，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也要保持联络，才能够知道我怎么样为你的需要来祷告嘛，对不对？是是。
其实你不必再怀疑自己，我血液罪能否除去？只要你相信，并依靠耶稣，因他的爱你会得救，因他的爱你会得救。
无限飞行号，我们都在这里。
你说我听，一起加油打气。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为您开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要联系我们无限飞行号呢，除了打来关怀热线，还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啊，或者是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留言哦。这段时间呢，邀请您和我们说说2026年您有什么样的期盼呢？我是期盼呢2026年呢，我可以更有智慧的安排时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每一个时间都专心做好一件事，特别呢是需要休息需要安静的时间，也不可以马虎，也必须要做到哦。你呢2026年您有什么样的期盼呢？欢迎您在来信的时候分享。2026年第一次在无限飞行号当中呢与你来相遇，也期盼呢我们2026年呢继续在无限飞行号的当中呢，我们一起靠主得力，在主里头呢可以茁壮的成长。好了，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了。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明天再见。